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D嫂，
我是 DK。
有一只猫一直看着你。
对啊，盯着我们看。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刻骨铭心的爱恋。
爱恋？你是说互相对方都有爱恋，还是说单恋？
就是，你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你。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啦。
也是有很多人都会说，哦，我都没有失败过的经验。你知道你有听过这种话吗？
无战不胜啊。
对，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么厉害。
对，
可是我觉得恋爱本身也不是战斗啦，用战斗也不好，对不对？
嗯，应该是说相处，嗯，然后掏出你的真心，
结果真心换无情。
没有，我遇到的是比较温和，不然你先讲好了。
我先讲，我其实很无聊，欸，知道
不是，你什么事情都很无聊，所以没有差。你先讲。
大学的时候，我就是第一眼哦，看到那个女生，我就觉得她很漂亮，就是那个理想型啦。一见钟情的味道，这样。
他是同学还是说
不方便说？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呢？
就暗恋他很久嘛，然后但也是无疾而终了。
很久是多久？
断断续续啦，断断续续啦。因为这之中我也有跟别人交往。对啊，
那你那个叫精神出轨吧？
不是精神出轨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跟他在一起，就算了。
哦，所以你就追别人？
对啊，对啊，就跟别人在一起啊。
然后再跟别人分手之后，又再追回他，这样是吗？
就觉得，嗯，对，好像还是对他有一种感觉，
放不下。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根本就是我，自己把他幻想成某种一个形象，但是那个形象并不是他，所以我们之中是注定无疾而终的。
所谓的理想型跟真的可以交往型又是两回事。
对对对对对，
这很明显是这样。
对，就是你要跟他聊得来啊，这是起码的要件啊。但是我跟他就是聊不来。
你是说你是据点他，还是他据点你？
哦，互相据点，互相据点，真的啊。就我们有去某个地方玩吗，还是什么的？就是一起出游啊。那可能我有载他啊，还是什么的。那，途中我们是聊不来的啊。
欸，能跟你这种据点王据点的人真的不多。欸，
本身也是据点女王。啊，我也是据点王子。
这个人我倒想见识见识到底有多据点。
对啊，现在就是大家都彼此有婚姻了，那他也是过得幸福快乐。
欸，不过问题，他是偏内向吗？
对，偏内向，然后偏话少，这样。
哦，就跟你差不多。嗯，所以才会都互相据点。
没有错，没有错。嗯，那你的经验是？
我经验是大概在出社会的某一年，就是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然后有一个同学的同学，他念台经交城某一间，就是高学历的男子。
对，
然后讲话就很有逻辑。那时候我就很欣赏很聪明的人，所以我就会多听他讲话。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住同个县市，所以见面其实机会很少。但是你想要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特别约出来见面。然后那时候还有 MSN， 所以我们会用 MSN 聊天，我也觉得都聊得来。那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跟我说他有对象什么，所以我就觉得他还单身。然后到有一次哦，嗯，这样可能会步入处的年纪，就是那时候刚好是借物少女那部电影，《
借物少女爱丽缇》，
对，刚上映。嗯，然后我就借由这个机会，就问他说：“欸，你想不想看这部电影？”
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好像有点尴尬，所以我又再拉了一个女生同学一起去。就整个过程，因为我同学知道我对他有意思，所以他就让我们坐在旁边。
对，
但是这整个过程看完之后又据点。
看电影本身就是据点的一个行为。
对
啊。
因为你想要找一个话题聊嘛，就想说哦，刚刚电影演的什么什么的，当然他也有回馈，不过那个没有火花。嗯，所谓的美国人都会说 SPA， 没有 SPA，
没有，所以就无疾而终。
一直到再过一阵子，然后刚好那时候也是有一部台剧很红，叫做我在毕业前一天爆炸。
嗯嗯，
那时候刚播，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这部戏很好看，可以去看。那我也看完了，我也跟他分享我的心得。就在那一次聊天之后再没聊了，因为他就跟我说，哦，我最近有跟一个女生走得蛮密切的。
哦，
那我就大概了解了。
哦，okay，
所以这整个过程应该只有我单恋。
对，
他可能只把我当 朋友啦，就可能互相聊天的朋友，而不是真的想要深入交往。
没有错。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留言第一则留言就是这样子、啊、投稿、啊、
第一则留言
投稿、
哦、没有，第一则要先来讲赞助的朋友，
好好，
不然我会忘记赞助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黄兰怡，他写说 DK 弟嫂你们好，替我们家巨婴赞助一点点小小心意，很喜欢你们真实无偶包的互动，也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度过开车的无聊时光。
好，感谢
你的感谢，可不可以多一点情感情？
我现在有点昏头脑胀。
为什么呢？
一大早，
一大早，
然后又有邻居在那边敲东西，他在 kiki 口口 kiki 口，哎，现在没敲了呢。
他可能做完了，因为其实他在做一张木头椅子。
对对对对，真的没有敲了，超好笑的。
我跟你讲，不是有一些社区是因为它是一个么字形，
对啊，
所以那个音真的是会很大的回音。
是啊，
所以我常常跟你说，你不要在阳台讲话，就是这样。
没有没有，
你有
倒没有？
我常常都说，哎，你讲话小声一点。
好，那还有什么？
但是我妈更大声。
好的，那接下来是
接下来就是有关晕船的故事。不过因为我们的收听族群蛮广泛的，这位是高中生。
对哦，高中生也有在听 podcast。
对，而且还不少。那他也有晕船的这个经历想要跟我们分享。那我看完之后我就回想到当年那种很纯情的晕船。
对，
就是没有任何现实因素的影响那种晕船，其实还蛮开心的。
比如说你出社会以后跟人家交往，你会考量到对方的家事啊还是什么的。
对，
或者是抱歉，
或是有一只猫啊，它会跑来跑去，
对，会在那边捣乱啊，在那边拨桌上的东西啊，
对，
会考量到这些啦。
对对对，
那学生实在是完全没有，就纯粹的爱恋这样子。
对，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
像他就说，我是一个高中生，我最近晕了一个同学，那其实他是我国中同学，我以前就已经喜欢过他了，我现在看到他还是很喜欢。那时候呢，曾经被起哄过，但是我们没有在一起。他长得很干净，五官也很立体，成绩又很好，而且是那种会照顾别人心情的男生，完全就是我的菜。于是呢，我开始研究星座，什么爱情运势啊，然后相信把腮红打在额头、卧蚕、太阳穴就可以招到桃花之类的。我会因为想要多看他几眼，就跑去跟他们班打排球，虽然有点尴尬，但是看到他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重度的恋爱脑，所以如果他跟我说拜拜或是打招呼，我就可以开心一整天。而且有时候他会跟我有一些小表情，例如说打球的时候他在另外一队，我们之间呢隔很远，他就会用嘴型跟我说好热哦，或者有时候呢挑个眉之类的，我觉得整个恋爱脑非常非常开心。他是一个不常发限动或是便利贴的人，为了想要让他了解我或是有些话题，我会把他加到我的挚友里面，想看看他会不会把我也加到他的挚友。就过了一阵子，我真的在他挚友里了，我那时候又开心起来了。还有一次我在挚友里面发了一张照片，他有按爱心，我也整个超级激动，我就截图给我朋友说哈哈来炫耀一下。但是我朋友们呢一直说他是中央空调，我其实也知道，毕竟国中三年他就是一个暖男，再加上我是恋爱脑，所以我就说没关系啦。但是就在这个寒假，我参加了社团的寒训，他也有去。这两天下来我发现他跟每个女生都很好，都有脸部的小表情，也有暧昧的肢体接触，我才发现他不只是中央空调，而是超级大型的中央空调。而且我还从他朋友口中听到更劲爆的，就是他晚上的时候会跟他们班的某位女生打电话，而且那个女生也很喜欢他。这种有点超出界限的举动让我觉得有点恶心了。更劲爆的是他在游戏过程中牵了那个某个女生的手之后，竟然跟他朋友说我牵到那女生的手好爽哦。听完之后我朋友说的这些我就觉得好想吐，头皮发麻，感觉他是一个超低无比恶心的人，我就直接下船了。所以奉劝大家眼睛要睁大，认真看人，朋友的话要听，不要不听劝。还有腮红打在脸颊就好了，不要打在奇怪的地方，以免遭到烂桃花，哈哈。
我觉得我听完这个故事，我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有时候朋友的话还是不能尽信。
哦，当然啦，
对不对？这 有时候这是一种谣言，那全盘接受的话未必是这个好的，
因为有些是主观的想法啊。
对， 有些是他朋友听到朋友，然后再听到朋友转传三手，你才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未必对这个人是公允的。
对，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可能这个投稿者他可能验证了一些事情，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当然他可能以后长大之后，他会发现现实生活可能还是有些转变嘛，
没有错。
对，因为毕竟他是在这个高中时期，那他讲这个什么脸部小表情啊，还有肢体接触，这个都是学生时期很在意的事情，
没有错。
碰一下就可以开心一整天。
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男生他很明显能够立刻抓到女生的心啦。
对，
就是有这种人存在，他会跟所有的女生都非常的要好，那也未必他就是海王，他也没有说多条放线，他就是天生有办法跟很多女生很要好，这样子
就可能同性跟异性他都可以抓得很好。
对对 对，
有很多这种人，
受欢迎的人。
对，可能社牛啊，
对，
不怕社交。
我听他这个语句的叙述啊，就是说啊，他可以跟很多女生是 有来有往的。
对，
然后包含讲电话啊之类的。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男生呢，他未必对你有意思，但是因为他可能蛮帅的，你就会觉得啊，我好像晕船了。
哦，对对 对，一定都会啊，因为他可能就是我的理想型，所以他对我做一些动作我就会有感觉。
像我这种比较木头的就很明显，如果我对一个女生做出好感，那我就不太会对其他女生做其他的表示，这样子。
哦，对了，有些人会专一的表现，
对，
但有些人是即使他有对象，他可能还是对大家都很好。嗯，这是每个人的个性。
但相对来说我的人缘就很差， 就是五根手指头数出来这样子。
没有，你现在是零
现在归于零这样子现在真的很可怕，欸，对吧？
很可怕，
也不会觉得到可怕，就是我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你喜欢吗？
我喜欢的，我就实践到现在
没有，因为我觉得在学生时期我们的重心还是放在同学跟课业嘛，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理解。
PS 课业没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你不想念书
不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出社会以后发现，原来我以前学的那些对我人生，对我的事业来说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注意的。
哦，有时候在学校念书是一回事，然后学会跟人相处又是一个功课。
我
觉得应该是，这个，
我在说收入这件事情跟你收入完全脱钩嘛，对啊，
你这个死金牛座真烦耶。
以前他们都告诉我说，因为你怎样考得好还是什么的，你可能会得到很高的薪水，但我出社会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子啊。
啊，那个年代是这样没错啊。
对啊，
我们的上一代啦。
我必须告诉大家，这是我七年级生的一个心得，那是脱钩的哦。
我们这个年代是这样，那当然八九或是一百年以后生的，可能以后又是一个样态。
你们可能已经了解这个观念了啦，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关联。
对，
对啊，不是正相关。如果你功课不好，但是你未必以后你的成就或者是你对金钱的追逐就未必是正相关了。
谢谢你讲这么无聊的事情
我一定要讲这个，我一定要讲。
不是，因为我们还是会受到爸妈的影响，爸妈会跟你说多读点书才有用，有没有这种话一直会被灌输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是因为他们那一代就是这样被教育。
对，
那因为那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我成绩很差，但是也是被灌输说你念多一点你的薪水就会高一点。于是乎我就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念研究所，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念最多书的时候。我发现我把自己逼到一个极致，然后念完了然后也毕业了，我就以为说薪水可以变高。
对，这个就是我要发表的。
对
对啊，就是其实没有，
我在第一年有，第二年也有。
嗯，
一直到了私立的公司，不是私立，那叫什么私人企业。完全不理你。
对啊，
你的那个学历他只是问你说你哪里毕业，好跳过，他没有因为你的学历而加薪。但是因为在某一年的一个政府的政策是 你如果有学高一点的话你可以加多少，
嗯，
但那个政策结束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
好，我们把话题拉回感情的部分，再来我要发表就是说发表就再来我要讲的就是说，欸，像这种很受欢迎的男生或是女生，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是比较不容易跟他在一起的，你懂我意思吗？
我有努力过啊，我有成功过
啊。真假的？哇，你带着很骄傲的表情跟我讲说你有成功过
啊。我讲过啊，就成大那个啊。
对，他
其实是，他就是很受欢迎。
我不知道他是受欢迎的。
哦，他是受欢迎，因为他是天秤座的男生，所以他会很优雅的对待每个人。
嗯，
所以算是比较，
也有很多女生喜欢他。
哦，真的很多。你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竞争者很多的状态下，他未必会吓到你，除非你真的是他的理想型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不是他的理想型，我是下了很多功夫
哦，所以 努力有用哦。
对啊，
我其实在爱情这一块一直不倡导努力有用这件事情的，
但是那时候是国中，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变数很大啦，应该是说那时候我们生活圈就是这么小，
嗯，
所以我就看到他一件事情他可能很有兴趣，我就照着他的兴趣去做，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做完这件事情，就攻入他的心了。
你真的是今天是怎样？
那叫什么？
追男攻略是不是？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啊！
已经把节目变成追男攻略哦。
对啊，我那时候我发现我
迎合他的喜好，啊，你要说的是这个吗？
其实迎合
是
比较不好听，
对啊，因为你。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然后你还要装的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很累。
还真的没装哎，
欸。哦，你本来就有兴趣，那就是其实你们是契合的。
但是我有用力表现出来啊，对对，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他不太敢表现，哦，他可能就是喜欢就放在心里。但是我是很用力的表现出来，让他看到，让全班看到，然后会有老师就会酸啊，就会说。嗯，成绩不好的同学不要去影响那种，
这有点太针对了吧？
哦，那个年代是这样，
他针对你耶，
对，他很不喜欢我
哦。
对，他有对我讲过那种很难听的话，他是国文老师，嗯，我这辈子都记得。所以那时候他就有暗示说，嗯，不要再影响那种成绩好的同学哦，你们不念书就不念书，不要影响这种话。
哦，
我没有在插小姨，我想说我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然后到我家人都知道我在追谁
哦。因为你喜欢的人跟你自己的成绩是有很大一段差距。
对，因为他永远都是前三名
哦，
然后我永远都是倒数的嘛。可是我们两个兴趣就是一起会交换 CD，嗯，那时候都是 CD 年代，
对，
那我们就会交换 CD， 那时候有安室奈美惠，然后还有刘若英，还没有蔡依林哦。
我最近过年有在把一些书丢掉，啊，我就发现一本书叫那个团体叫 Puffy 还是什么的，我说这是什么团体啊，你怎么会收藏这样的一个书？
我有一阵子很哈日，就是包含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是什么？
Puffy 就是两个很可爱的女生一个团体啊，
一个日本的团体
Puffy， 也许跟我同年的人可能会知道，如果你有在哈日的话，那因为他们两个有来台湾见面会过，欸，我是没有去啊，
青春活力的这个样态，就
那时候真的是很红，就是走到哪就是叫到哪，然后你要讲说那是写真集啊，我那时候是为了抢那一本哦，对，那一本我也有借给陈大看，
陈大那个男生
对他也有看
啊，这样，
因为他跟我会，
可是他有兴趣吗？
有有有，我们就是有共同的有关音乐跟艺人的兴趣，音乐上都有。
哇，你讲了一个很老的团体耶，
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小室哲哉，欸，是小室哲哉吗？
小室哲哉
不是，我有念错名字吗？
不是音乐制作人吗？
对，就是他。
对啊，
小室哲哉有，他有自己的团体，那时候我都每张专辑都有买，然后就会跟他交换来听，
哦，
然后还有哦，莫文蔚，陈大的很喜欢莫文蔚，
哦，
所以他会跟我交换莫文蔚的 CD，哦 okay，这会不会讲太老人？
莫文蔚不会吧，
莫文蔚现在还很红吧？
对啊，七年级生都还知道，我是觉得 Puffy 比较年代久远一些些。
你是因为 Puffy 现在没有在线上看到你才会觉得人家比较老吧？其实他年纪没有很老了，
莫文蔚有一首歌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就是阴天啊，这个我在节目讲过，就是我曾经跟一个暧昧对象啊，然后我们一起听一个耳机啊，就是不是一起听一个耳机啊，就耳机一人一只这样子，
两条线，一个人一个。
后来呢，我最近在看那个 The Office、
yeah.
就是办公室风云、yeah. 我想他中文的翻译应该是办公室风云，他就是里面有一对角色就是这样，就是他处在暧昧状态，然后是办公室恋情，然后就有一幕哦，哎，他们真的是一起听音乐这样，我就觉得哇，就想到那个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 The Office 没有无线耳机是不是？
哦，对，他们那个年代，
那个是很旧的影片吗？
就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等一下，这部戏有这么久、哦？
很久了。
哦，我以为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呢、
欸。他那个分数很高哎、欸。
不是分数，我是说年代啦。我要探讨的是耳机啊。
就是你追剧前你会看这个评分多少嘛？他、的分数是9分，满分是10分，你知道他有多高吗
？OK。
对啊。
好的，那
他真的很经典了。
回到我刚讲的事情，我突然间想到，我跟这个人还一起去看《铁达尼号》。
哇，那有酒哎、欸，没有啦，没有，看一下，看一下。那我觉得《铁达尼号》的确是一个很浪漫，也很适合约会的电影，尤其是卡麦隆，真的是卡麦隆每一部作品都是经典哎、欸。
你知道那个是保护级，所以六岁以上可以看，但是它中间有一段是在马车。
对，
那你要想说
那段真的不太适合小朋友、欸。
你跟国中同学就是暧昧，然后看那一幕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尴尬吗？
哎、欸，那真的会尴尬，那个超激情，那激情到不行、欸。
对，但是他那个是没有到很明显的动作，只是说一个样态啦。哈、
欸，卡麦隆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就他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些镜头，可是他在充满雾气的那个镜子，然后印上那个手印，
所以你
知道
他要表达什么吗？
对，他利用这样的一个镜头的说法来告诉他们正在，
所以
这是厉害的地方啦，就看到那一段、如果你们是暧昧状态，也许会有一点尴尬什么的。
所以看完之后就大家就开始开玩笑啊，就说哎，刚、那个马车那一段什么，因为你知道国中生会讲一些比较无聊的笑话、就是说哦，刚马车那一段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大家就会跳过去。我跟他不知道是看一次还两次铁达尼号，我忘记了。
什么不止一次啊？
嗯
你是说二刷啊？
对，因为那时候很多人一直三刷四刷五刷六刷。
真的假的？
嗯，
我那时候还没有二刷的概念呢。
嗯，
就是我觉得看电影买一次票就理解，从来没有二刷过
哦。因为那时候当时是说那部是经典大戏，就是报道都会讲嘛、
哦、
然后大人们也会说这个就是一定要看的戏啊什么什么的，因为那个毕竟是一个事实，铁达尼号真的有沉下去、
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因为我在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会去翻图书馆的旧报纸嘛，那个都是头条哎、
对啊，
铁达尼号是头条哎、
然后我还特别去买铁达尼号 VCD 收藏，
对，
现在在我柜子里面还有。里奥纳多那时候多帅啊，
对，
那时候真的是帅到一个爆炸，
俊美了。
然后我还把他的往前面有演过，不知道是自闭症还是哪一部戏，他不是有演过一个疾病的小男生，你有看过吧？
有，
那叫什么名字？
什么不一样的天空之
类的？对，那部也很好看，我就从那时候喜欢里奥纳多的。跳话题了，总之就是我跟这个男生的回忆有很多，
对，
包含看电影不知道看了几部，听音乐不知道听了几个 CD。
哇，想不到，
这就是我用力得来的结果。然后呢因为他的名字其实蛮特别的，所以我不能提到他任何三个字，其中一个字都不行。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姐啊或跟我爸妈讲，然后我爸妈就会说小朋友不要谈恋爱，就是觉得说谈恋爱会影响功课嘛。我就说我功课已经很差了，有什么差的
已经没有退路了，已经没有可以失去的地方
了。对啊，我都可以把那个家教气走了，我说有什么差吗？我真的是很讨厌家教，我那时候真的无敌讨厌。
哦，最近有一个话题很流行耶。
什么？
就是补习班的话题啊。有一个补习班在他的 Facebook 然后就是抛出小朋友的课表、然后结果那个小朋友的课表一看不得了，哇，整个塞满满，是完全没有空隙的，就是让人家喘息的空间，然后引起大肆的 讨论啦，
当然是有两极化的讨论，对吧？
两极化，当然有一方说啊，你这样子小朋友栽培是好的，嗯，有一方说哇，你把他逼那么紧，对小朋友成长是不好的。
对，
对啊，
我觉得各国都有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去年还前年，我看了好多部有关韩剧，都在讨论小朋友的教育。
韩剧真的是，就韩国人好像把小朋友也是要逼到一个极限，
而且一定要念贵族学校。
对，然后
即使你很穷哦，你也要搬到那边去念。
对对对，对小朋友的教育是非常注重的。
对，
那这样子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好的吗？大家也是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啦。
对，啊，
不过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讲这个，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小朋友。
对，等一下人家骂我们说没有小孩讲什么
啊，你这个评论就不公正了。
但是我们是看到社会现象，
加上我们自身的成长的历程，
还有朋友的小孩。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多接触是好的，多接触一些领域，让小朋友多接触，
啊，
比如说游泳什么芭蕾舞，然后多接触，然后你看他对哪个最有兴趣，再让他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这个 OK。 但是排太满让小朋友都没有一个思考空间，我觉得可能要思考一下。
嗯，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不太敢表现自己的想法，他可能就全盘都接受。
对对对，
然后去做这件事，但他有没有开心，这个就是家长要注意。
我觉得你讲的很重点耶。
怎样？
就是开心这件事情，如果他是被迫的，他长大以后他会产生一种怨怼的想法。就是跟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啊，
然后我涌出很多负面的一个，
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啊，
对
对啊，
就变成讨厌这件事情。
不然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想到家教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很生气嘛。
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补习，那你又请人家到家里的房间来看着我学数学，我怎么会高兴。
确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学某件事情的时候，
啊，
那可能受到一些比较庞大的压力与压迫，或者是责备责骂，那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不开心。
嗯，
对。
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有一次坐电梯，因为我们楼下有个弟弟，他是国小生，哦，
对，
他是比我们晚搬来嘛，
嗯，
所以他在刚搬来那几年其实还蛮常遇到他坐电梯，然后他也是很有礼貌在回答我们的问题。
欸，真的有一些小朋友非常的有礼貌。就
我注意一件事哦，
你好，啊，
他是国小生那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他还比我矮一点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弟弟你领那个袋子啊，就是那补习袋，你要去
补
什
么？
对，他说我要去上围棋课。
哦，
我就说哦，真的哦，你对这个有兴趣？他说对。我说你是开心的喜欢围棋？他说对。然后我想说，嗯，那应该就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但是你知道过了这个几年之后，他已经长大，他已经超过我身高，
啊，好高哦，
他现在已经几乎是在青春期，所以他连看都不看我。
不过时间
你可以理解吗？
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哦。
对，
就一下子这个小朋友小男生就超越你了。
对，然后他也不太会像小学生，就是你问他什么他会答嘛，因为青春期的时候你 focus 就是自己，你不会想要去跟别人讲话。
对对对对，
所以我也没有说我不喜欢这弟弟，没有，因为我看着他长大，我觉得他长得好，就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好迅速哦。
对，很迅速。然后他也是在每天上课什么，然后有时候电梯遇到他已经不会打招呼，因为他就是青春期。
对对对对
对，
可以理解了。
对啊，可以理解。
那哇，我们是不是离题了？要不要拉回来？
这个节目没有什么主题啊，就是
下一则留言了。
废话，好，下一则留言是比较趣味性的。
好，
他说听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是个很贪吃的小孩，还说我是很爱吃鱼的眼睛，那因为太爱吃了，甚至会把玩具鱼的眼睛贴纸撕下来吃掉。所以这样爱吃的我，有一天呢，在家发现没有什么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这个纸是树皮做的，我突然很兴奋，想说树皮应该也可以吃吧。于是我就拿起了一大包卫生纸，开始一张一张的吃。其实卫生纸吃起来蛮干的，所以我还研发了各种吃法。例如说撕成一条一条，或是揉成一团圆球吃，或是一角一角的撒在嘴里吃。后来我还推荐给我弟，叫他跟我一起吃。不过看来我弟呢从小就很聪明，他觉得很难吃就不吃了。后来我爸妈回来，我也把半包卫生纸吃的差不多了，我妈看到差点昏倒。她跟我说卫生纸里面是有添加荧光剂，还有很多化学品巴拉巴拉巴， 不过我听完还是觉得我自己蛮聪明的，因为我可以吃卫生纸。长大之后我聊到这件事情，我妈说
而且实在太荒谬了
我妈说，我妈常说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卫生纸吃太多把脑袋吃坏了，导致现在没有那么聪明
念完了吗？
念完了，
念完了，嗯，
还蛮有趣的。
这个好像有一个叫，好像叫做异食癖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很爱吃东西的一个癖好了。
但是这听起来应该没有到癖好，应该就是不懂事，所以想试试看。
就小朋友的时候，
对，如果你是一直吃一直吃，哪还得了？你可能会拉肚子啊。
哇，这个让我想到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但是这个电影实在太恐怖了，所以我稍微讲一下，就是
名字叫什么？
骨肉的总和。然后我在 Prime Media 看到的，
听起来就很可怕。
哦，很恐怖。他是讲吃人类的，就是他有吃人类的癖好，
是血腥的。哦，
是血腥的。
Oh my god！
对啊，然后就是他是讲这样一个人生啦，然后。他的那个主角呢，就是沙丘的男主角，现在沙丘
最近很红。
对，就是他非常俊美这样。嗯，那我会想到说，讲到卫生纸，我以前呢会把卫生纸揉成一团，然后加水丢在那个墙壁上，
好无聊哦。
然后丢在天花板，
然后掉下来，
天花板就一球一球的。
啊，它不会掉下来吗？
它会粘在上面，然后 forever 哦。
它会干掉掉下来啦，
没有错。它干掉以后不会掉下来，这个是我亲身的。
那就是你有粘到鼻涕？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但是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做，因为天花板会变得很丑。
废话，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癖好，就往上扔啊。
难怪你现在都要乱丢垃圾。
没有啦，我只是乱啃鼻屎。开玩笑，开玩笑，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他真的会？
没有，我真的不会。
他洗澡的时候也会。
洗澡，嗯，洗澡才不会了。
他会乱隔鼻屎在那个墙壁上面，然后我看到就会把它抠掉。
你这个真的是乱讲。我是不管洗澡还是在 anywhere 我都会乱丢鼻屎，不止洗澡啦。
各位抓他，
开玩笑，
检举他，投诉他，
这是开玩笑，
投诉。
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了？
什么这个？
评论一下，评论一下。
你说吃东西哦？
对啊，这个异食癖。
嗯，我小时候没有这种经验欸，因为我本身就是很严谨的人，所以我知道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欸，我问一下，就是你现在食量很少，那你小时候吃的多吗？
就很挑食。
你小时候就吃不多？
嗯，哦，所以我妈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骂我说，看你吃东西很难吃。那是因为我吃东西就会觉得很痛苦。
欸，我妈也一样欸。就是
什么意思？
我在吃一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我每一次都会做这个哦。就我在品尝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演的啊？
不是，我不是演，就是我妈可能研发一个新的菜色，然后我就会，然后我妈就觉得火大。
废话，
就是我煮了那么久，然后你在那边品尝，
我现在也很火大，
你又不是美食家，
对。
对，
因为我现在买东西给他吃，他也是这样慢慢嘛。我想说怎么样啊？不然你来煮啊。
我没想到这个习惯持续到现在，我现在都还是一样，都会这样子，就是，
要不得
去尝，就尝那个味道，我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才有办法。
你可以自己尝，你不要出声音嘛。
我没办法，我就一定要做出这个
动作。那你去厕所尝啊，就是厕所滋完再出来啊。
那你有在厕所吃东西的经验吗？
有吧，只是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也不是很重要。
是什么话题啊？话题到底偏到哪里去了？要不要拉回来？
吃东西，
吃东西。
对啊，我想到了，就是说，他说他喜欢吃鱼的眼睛，然后我小时候也是。然后我记得有一种鱼的眼睛好像特大，忘记是什么鱼了，我不知道无锅鱼还是什么鱼。然后因为我阿公是卖那个海产的，嗯，所以他就会可以整理到很多鱼货。然后我有时候从北部回到南部的时候来看他，他因为知道我喜欢吃鱼眼睛，他就会把所有鱼眼睛集合在一个碗里面。
哦，那看起来那个样貌有点恐怖。
非常可怕。
但是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但是一次吃这么多真的会有点不是很舒服。哦，但是你看到阿公为了你去挖很多鱼眼睛，你不会觉得很不舍吗？你就想说阿公的用心就是要吃掉啊。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阿公都已经这么老了，他为了你去整理那么多鱼，然后挖起来这样的一颗一颗给你吃，我就当然全部吃完。
对， 哎，讲到这个鱼哈，我必须说我特别会吃鱼，哎，
这有什么邀功的？
也没什么邀功的，因为我爸妈很喜欢买海鲜，然后他们也很会料理海鲜，所以就造就我很会避开鱼刺啊，然后我也会蹭鱼头啊，然后鱼眼睛啊，那个所有部位我都会吃，就鱼尾巴啊什么那个鳍啊。那个都是有肉的，我都有办法把它蹭干净，这样
蹭干净。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交女朋友以后，哎，我发现对方是不太会吃鱼的，哎，
你说每个人吗？
对，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吃鱼。我交过，起码就包括你哦，我也觉得你也不太会吃鱼，这样子。
你现在才知道我不会吃鱼吗？我是非常不会吃鱼吧？
对，你非常不会避开鱼刺。
对啊，
我都会。就帮你把这个东西这个部位是完全没有鱼刺夹到你的碗里面，
因为小时候就是吃过鱼刺卡在食道很不舒服，所以再也不吃鱼了，那都是一个阴影，
欸，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技能，欸，会吃鱼这个技能。
对啊，那不如就是把鱼弄成别的样态让我吃进去，我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吃鱼。
可是你也不喜欢吃鱼丸啊。
鱼丸？
对，
可以啊。
我记得你不喜欢吃鱼丸。
我不喜欢吃贡丸
啊。鱼丸可以哦，
鱼丸可以，因为台南的
鱼丸
汤，
啊，差在哪里？
贡丸是猪肉做的，先生，
是食材的部分。
对啊，鱼丸是好吃的。
哇，你讲嘛，这个人也蛮挑的，欸，
你要说挑，有人比你挑吗？
欸，我看
你香菇不行啊。
你这个比较挑，我觉得你这个比较挑。
你香菇不行啊，还有什么？
只有香菇跟肥肉啦。
肥肉也不行啊，然后猪肉有腥味也不行啊。
欸，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有些猪肉料理真的不行，欸，
你看那不是挑，
啊，你刚才讲那个比较扯啦。
什么？
就鱼丸跟贡丸有什么差啊？
有些人不吃贡丸你不知道吗？
谁？第一次听过，
你走音了。
谁？
我不知道。总之
才没有这回事，哎，欸，
没有丸类这个东西，吼，它就是一个火锅料。但是鱼丸，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是火锅料？
可是我能理解，因为现在有一些人会倡导说不要吃非原型食物。
哦，对啊，
因为鱼丸跟贡丸它是加工类的，你不知道它混了什么东西进去。
对，
啊，对，但是我还是爱吃。对。
嗯，啊，I don't care。
到底啊，那要不要念下一则留言了，
欸，我真的很有疑问，就是我家的猫小茉莉，它在离我们大概有十步距离，嗯，但是你做每一个动作它都有反应，欸，
对啊，它静静的看着你，
它真的很爱你，欸，
哦，对啊，
其实它明明在睡觉，但是因为你在讲话它就会眼睛张开看你。
我必须说这只猫真的很黏我。但是他也会有一种这个时刻我需要独处的那种时光。
没有，我觉得刚好一半一半。
对，他大概可能十二个小时黏着我，十二个小时不黏我。
对，然后他不跟我们睡觉。
哎，对对对，
因为有些猫一定会跟人贴在一起。
小时候会，
现在根本没有。
那真的是长大以后就不会。
但是他会一直看着你。
对，
你看他现在看着你，
他很有人性。如果他真的离开我真的会很不舍。
哪一只猫离开我都会不舍。
对啊，对啊，
我真的很怕。因为我的那个脸书那时候是领养小茉莉的时候，我是从那个猫中途去领到他的嘛。
对，
所以当时我加了很多猫社团，那猫社团的人很多都是爱猫人士，所以他们会分享说猫过世了，
临终的时候。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
我
都
会
哭，欸，他就写说十八岁了走了。
我不行，哦，我会直接跳掉，
我真的是会崩溃。
对，
然后，哦，虽然没有然后，这个是会比较难过的话，
啊，我觉得真的这个话题真的太
悲情了。对对对，总之就是大家对毛小孩都要多陪伴，这样你以后就不会后悔。
我在讲到一件事情，哦，就有一些网红他可能养了一些狗或猫，但后来哦，那些狗或猫哦就完全消失了。
怎样？
不知道啊，他也没有交代后续啊。
为什么他要跟大家交代后续？
也没有，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可能已经送养了。我就觉得你要就是领养宠物之前你要想清楚啊。
可能他有人生规划吧。
有啦有啦。
对啊，这个，
但是要先想清楚再领养，
不便评论。
你要确定说你可以跟他二十年你再领养会比较好啦。真的真的真的。 但是我觉得讲这个太严肃，
所以我就说不便评论了，
不便评论。
那你还讲那么多肉肉的，
不便评论，真的不便评论。然后、那下一个是
下一个投稿是马来西亚的蛋蛋，他写说 DK D 嫂你们好，我是个睡相很差的人，我会流口水说梦话，没有想到有一次呢还威胁到男友的人身安全。某一天晚上我梦见男友在跟某一个女生暧昧，充满愤怒又无处发泄的我只好对空气出拳，这一拳直接把我自己弄醒了，但痛的不是我而是男友，因为我那一拳呢不偏不倚的直接打在我男友的脸上，他直接跳起来，第一个反应就说怎么了怎么了，你做噩梦吗？那时候我就打死不说，因为我觉得有够丢脸了。接下来男友的反应竟然是安慰我，摸摸我的头，不是责骂我打了他，这让我感到超羞愧的，所以我还是全盘托出了刚刚的梦境。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男友很可怜，但是又很好笑。跟他在一起已经四年了，他完全没有不良记录，非常安分守己，不沾花惹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爱梦到他出轨。故事就到这边，男友跟我都是故弄玄虚的粉丝，希望他听到我的投稿，知道我还是爱他的，哈哈哈。
好的，我觉得你男朋友可能特别帅，就帅到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帅到分手。
你好肤浅哦。
等一下，搞不好马来西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
知道啦，
应该知道啦，
这首歌已经红到很多地方。
对，
就是你这个太肤浅
太无聊了，
什么帅到那个 Oh my god，我听到这句话，
就是在你潜意识当中，你会觉得他会出轨，但是其实你男朋友素行良好，根本没有出轨记录，
没有，
那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会帅到分手。
我的想法是说，有时候人在过于安逸的生活的时候会居安思危，所以你会想到这件事，而不是男友的长相。
王安石居安思危，你都讲出来了。
居安思危是从一个鸭子的那个国文课本里面出来的。
什么
鸭子啊？
什么鸭子啊？
还是
去吧，没什么了不起。
还是燕子啊？忘记了啦。
什么东西啊？
燕子的生活可能会被另外一种动物来栖息，所以他们必须居安思危。我觉得这女生应该是居安思危。
你刚刚讲那一段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我假装附和，我假装了解，哦，了解了解，啊，就燕子吧，
就居安思危。
OK OK, okay 好好，
你懂居安思危吗？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居安思危不是王安石讲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王安石是哪来的，
但是我国文有十四级分哦。
对、啊、
如果我讲对的话请给我一个鼓励，如果我讲错的话、
啊、
请不要责怪我。
没，他们只会在那个五星评论上面给一星，说烂透了
烂透了，讲错了，
不会讲还爱讲、
啊、爱讲
倒退，
感觉好像是感觉啦。但是哎，会不会真的是我讲那样
反正、啊、不是重点。
太帅了。
不是，就是
是不是这样，
通常梦境会梦到相反的事情啊。
不是啦，我觉得梦境会完全的显现出你潜意识担心的事情、欸、其实你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现实生活你讲不出来，但是直到你梦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
那这样还不是验证我的话，就是说因为他们相处得很好、嗯、所以他会担心发生什么事情，居安思危。
居安但是没有啦，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相处了四年，其实要跟一个男生女生或是同性异性交往四年也是蛮长的一个里程碑耶，
就是伴侣之间的相处时间很长嘛。那如果没有太多的争执什么的，
对，
大家都很好，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啊
欸、我坦诚一件事情，我在跟你交往之前呢是没有就是交往过那么久，四年是没有的。
你真的要提这件事哦，我跟各位说，他呢本身呢就是很容易腻掉。
不是腻掉、啊、
所以大概最久就是半年、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最久多久？
没有没有没有，最久大概六个月了。
那不是半年吗？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各位，我是顺着你的话去讲，没有啦。那
他真的有问题？
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但是我
所以你说我醉酒这句我也没有什么好开心的、啊
欸、那你在跟我交往之前怎样
醉酒五年？
五年也好久、欸、那五年都可以论及婚嫁了、欸
欸、嘿，没有，我们最后没有。
最后没有，但是曾经有到。
那是大学的事情，大学到研究所到出社会啊，这段时间大概有四五年之久啊。
哦，
怎样？有需要分享是不是？
没办哦，
不用啊，大家现在过得好就好，他过得很好。
哎，真的，对前任要保持一个祝福的一个心情。
你知道什么吗？因为是他才造就现在的你。
对，
也许你以前不会跟异性相处，或是跟情侣相处。
对。
但是你跟他相处之后，你开始知道要怎么对待别人好，照顾别人，
是，
然后哪一个缺点你要改进，这都是一些经验谈。
我1000%哦，去认同你刚刚说的这段话。
对，
真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感谢对方的前男友、前女友，
除非
前夫、前妻，
除非他是恐怖情人，或者是他是海王，除非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你都要感谢你之前的前任跟你的相处一些过程，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可能也是经历了恐怖情人之后才让他更坚强啊。
你是说连恐怖情人都要感谢、啊、什么？你的论点也太怪
了吧。不用感谢，不用感谢，是说
这不行呢、欸、
就是说感谢上天造就这个经验，然后让自己坚强、
哦、很苦难的经验，
对，
你也要感谢上天，
就否极泰来嘛。
对，但是你感谢对象是感谢上天、哦、
对对对对，
不会是感谢造成苦难的、那个、
感谢命运，
因为要不然你会没办法逃离那一个状况、啊
嗯、
因为我们念社工的我们就知道说家暴它是有一个循环起的，
嗯
嗯，你会一直陷入那个循环没办法走出来。
对，那因为最近那个脸书上面也是很多有关两性之间的争执嘛，
嗯，
就是
现在说性别啦，
性别嘛，
就超越两性的话，
对
对，
伴侣之间的
伴侣之间的一些争执，
对，这个也是雾里看花啦，因为我们都是局外人，老实说不方便发表意见。嗯，但是因为我每次我回去跟我妈讲的时候，我妈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哦，
就她会看不太懂里面他们在干嘛，在吵什么，
因为有时候只是一方的说法，
对，她可能只看到新闻的一个地点，
通常就是有一方他会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在媒体的方面，
也许
你一另外一方面你是听不到的，那这个就很难断定说谁对谁错。
对，但是就是别人的家务事你划过就好，不需要去下面留言攻击别人，因为那些攻击的话语可能会造成这个人更难受，
或者是另外一方。
对，所以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不要管那么多。
哎，对，没有错，
管好自己的感情生活就好。
是，
搞不好你自己现在也很混乱了、
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些人他是处在很混乱的状态，然后他还是去骂那个人。
哦，对啊，
对啊，其实你自己有做到这样一个标准吗？
但是因为网络匿名性太高，他就是想说我讲这个话又不需要负责，
对，
我就先骂再说嘛，
对，
造成很多这种现象发生，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劝大家不要去留言攻击，
对，就好好的讲就可以了，
对，可以看过就好了。
好，那下一个是
没有下一个了，今天节目就到这
那你要不要念一下新闻还是不用？
今天就不用了，
新闻自助餐念一则啦。
哦，好，
好，那我们今天新闻自助餐菜色不简单，
只有一则新闻，
念一则新闻给大家知道，
但是这个是暖心的新闻。
对，就是我讲有两个日本女生哦来到台湾，结果他们不太会讲中文，然后也不会讲英文，就只会讲日文，因此他们遇到没有，有些人他到别的国家起码会基础的一些英文单字，但是就是说他是完全不通的语言是完全不通的，然后他遇到一些困难，这两个女生遇到一些困难跑到我们警察局求助，
我们
台湾的警察局求助啊。
对对对，
那结果呢，警察局那个警员很热心哦，二话不说掏了10000块给他。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啊，就是说他完全不认识这两个女生，哎，我就直接掏我的薪水，
但其实
当中的10000块给他们。
但其实这两个女生有问一句话，她说：“你相信我吗？”
嘿，
就是说你相信我拿这笔钱会跑掉，
会不会还你？
对。但是这警员是说没问题的，你们看起来都是好人，
哦、
所以才把这10000块借他们。那、啊、因为他们之后的行程是去九份，
对，
还有这个平溪放天灯，然后到隔天。 他们就把这一万块拿回来敦化南路派出所给他，然后并且拍了一张天灯上面写的内容，就写说谢谢敦化南路派出所，然后也让这个远景呢帅气的出手相助，意外成了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是的，然后我看这个照片哦，这个警员还真帅，是不是？
请不要这么肤浅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热心啦。
对啊，
古道热肠啊。
对对对，
好不好？
那因为这照片没有日本女生的脸，只有警察的脸，搞不好之后会是一个姻缘。
哎、欸。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结婚啦、
啊啊、这个乱讲这个刚刚说不要评论私事
哦，对对 对
现在又在乱讲话、啊、
总是会有一些岔题嘛，
对对对
就是这样，所以
斯文、啊、
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缘分，完成了一件事情，至少他帮助了他们，
热心啦、
啊、对
对啊，
台湾旅游可能碰到一些事情不见得有人帮你，就是他碰到一个，
就每个地方都有好人都有坏人、啊、
对
对不对，
那他刚好碰到一个热心的远景，
是是是是。那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我也帮助过别人啊，
你讲过了，
讲过了啊对啊
对，
就是前面那个人他掉了一个东西，我捡起来给他，
因为他是拉娃娃车，
嗯哼，
然后娃娃车的东西掉了，
是娃娃车吗？
嗯，哎，脚踏车，
脚踏车，
哎，还是娃娃车、
啊、不是啊、那我可能做了两件好事情。
还有什么？
就一个上班族的女生啊、
哦、
在我前面、啊、
你说吊卡哦，
她掉了一个东西啊、
哦、对对对，
我就捡起来给她。
哦，吊卡也有，然后还有娃娃车，
娃娃车忘记了，
娃娃车跟脚踏车其中一个车就对，那个是在那个雷门，对，雷门那边，
我不记得这件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
你那一天就是一直在念这件事情，说哎、欸，你看嘛，你看我做一个好事哎、欸。
哦，我想起来了，
他好像骑脚踏车还是什么啊，
娃娃车，
是娃娃车、
啊、不不不不，他好像骑脚踏车同时旁边有放一个娃娃车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然后他好像掉了一个东西，我就帮他捡起来，他没有八只手嘛，他手忙脚乱、
啊、因为还有小朋友，
对，就这样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心存善念了，
对对对，
但是好像有点在夸奖自己，
你是啊，
我不是，我不是要这样讲说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没错，
举手之劳，
是的，
做环保。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 DK，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拜。